中国工业信息发布日前就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消息一出就引起外界的质疑。旅居德国的中国环境问题专家王维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其实中国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实施政策加强对稀土的管控，但是问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国有企业把 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都兼并，
王维乐说国有企业将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兼并组成几个集团，他们的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自身的需求，尽管中国限制他们出口，但是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必须出口，否则没有人买他们的东西。而且中国是以经济增长速度考量国有企业的政绩，所以在出口的竞争当中，他们将自己的价钱打得很低。王维乐表示，传统上稀土在中国领导人眼中被视为利器，不单只能够换取庞大外汇，同时亦都具备重要战略价值。
邓小平的那句话就是说把稀土，
王维乐说邓小平说过，将稀土当作中国的石油，谁个控制石油就等同控制世界一样。中国就是这种思维，中国的那些人还是相信稀土能够当成武器使用，也就是说日本的电子工业离开中国的稀土之后就没有办法，然后日本就要跟中国做交易，中国以稀土换取日本的技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国，2019年占全球产量近 63%， 并且拥有近 37% 的储量。2015年到2018年，美国大约 80% 的稀土是由中国入口。表面上一片风光，但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稀土产业实际上存在隐忧，主要是中国缺乏进行高附加值生产的尖端技术。
他就是卖的是原料，不是卖成品。
王维乐解释，中国卖的是原料，不是卖成品，由土壤当中提出来的这一部分他就是这样卖了。精加工是中国的弱项，中国的钢铁审查能力可能达到14亿吨，但是特殊钢是必须进口，好像俄国日本那些公司将中国的稀有材料卖过去经过加工，然后当作特殊钢重新卖回去，这方面的知识产权不在中国手上，中国亦都不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环境问题专家王维乐表示，基于环保考虑，全球市场早年的确依赖中国稀土出口，但是近年这种局面正逐步扭转。
国外的开采的时候的那个环保，
王维乐说国外开采的环保附加代价太高，一下子中国将它当成武器，外国采取的是国家政策补贴，就好像美国和日本都是政策补贴。在国外原本属于经济上不可开发的范畴就变成经济上能够开发，好像澳大利亚，好像马来西亚，特别是格陵兰岛上稀土资源的新发现，就令到中国的稀土资源比例上越来越少。目前中国对稀土的管理主要聚焦在生产阶段，譬如矿山开发、冶炼或者分离。中国工信部近日公布的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就寻求管理整个产业的供应链，包括精炼、产品运输以及出口等。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向美国之音表示，稀土除了是高科技产业关键原料，对于日常生活也都起到很大作用。
它使用的广泛，像是这个智能手机啊、电脑啊，
许晶说稀土的用途很广泛，例如是智能手机、电脑，或者是屋企入面大大小小的电器，只要是相对成本比较高的，多多少少都有稀土成分在里面。而国防的科技或者是尖端科技就不是广不广泛的问题，而是必须的问题。譬如说战舰的雷达或者作战系统，它的探测距离有几远，它有几个敏感，就牵涉到稀土。无论机械部件定是电子元件， 稀土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新条例规定，企业有义务遵守有关稀土矿产进出口的管制法规，当局可以引用去年12月出台的出口管制法，加强对战略物资流动的控制权。
中国大概二三十年前，稀土的资源大量出口。
他正说，
中
国在二三十年前稀土资源大量出口，主要是中国对外汇巨大需求，同埋同外国经济发展水平巨大落差所造成。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稀土出口量所谓的压倒优势，其实是超越它本身在各种稀土蕴藏量的优势，亦即是说这种压倒性本身亦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出口的比例超越它占世界总体蕴藏量的比例，而中国对外汇的依赖已经明显降低，中国有其他手段去争取外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两年前曾经撰文，将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形容为中国战胜美国的其中一张黄牌。但是许晶认为，长远来讲，限制稀土出口对形势没有太大帮助。
这个稀土的开发，它直接会污染这个水源。
许晶说，稀土的开发会直接污染水源。在水资源还是比较短缺的中国，在这方面意识比较高，亦都是客观事实。他觉得这个是比较核心的理由。至于中国会不会利用这个手段来跟西方谈判，许晶觉得西方亦都不是没有稀土资源的，就好似美国、澳大利亚或者是部分南美国家，他们稀土的蕴藏量，尤其是人均的蕴藏量，比中国更高，尤其是美国本身。许晶相信，跟反制美国相比，中国收紧稀土出口有更重要的考虑。
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原来他开发的是太多了，就是不合理。
许晶说，其实逻辑很简单，
就是
中国原本开发稀土得太多，而且多数是不合理的开采，现在减少开发，是不是为了跟其他国家谈判呢？许晶觉得不一定，而且站在中国利益的角度，这些稀土出口了，最终变成包括卖给台湾的很多军备，中国也会计数的，就是我赚了你一些钱，最后这些东西变成武器，那我的损失岂不是更大？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正着手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包括同澳大利亚在德州建立稀土加工厂，而日本亦都正寻求稀土的替代供应。
美国跟日本，尤其是日本，他们的
许晶说，美国和日本，尤其是日本，他们的危机意识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日本什么资源都没有，所以日本稀土的储存量甚至比中国大陆更大。美国的情形会相对麻烦一些，因为美国尖端科技的规模大过日本很多，中国对美国出口收紧的话，可能是每年减少百分之几就已经很犀利。不过许晶认为，中国管制稀土出口对美国和日本顶多只会造成波动或者是骚扰。前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就认为，中国向美国打稀土牌根本是不争的事实。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把稀土资源作为北京的一个战略筹码在运用在，
吴强说，将稀土资源当成北京的一个战略筹码，应用在中美竞争以及中欧关系当中，这个是北京公开的秘密。他对欧洲可能会提供优惠，对美国就可能使用现实的办法展开竞争。吴强说，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只会加速美中双方各自供应链分隔，会将目前美中不正常的关系进一步僵化，对中国长期来讲没有太大帮助，更加会令到中国更孤立于全球化的供应体系中。
它确实会对全球化产生很微妙的
影响。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确实会对全球化产生很微妙的影响，会导致在稀土利用方面产生分化，会加速世界各先进国家在政治上或者是价值观上的联盟化和分化，这些稀土资源的供应量选择亦都会随着分化，它在未来会决定新的地缘政治。而根据环球时报的讲法， 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主要希望规范中国国内的生产经营秩序，虽然当中提到限制或者是停止开采和冶炼的内容，但是仍然欢迎海外高科技产业来到中国。不过这条条例目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意见反馈的截止日期是2月15日。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